茅庐情。人们都知道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好像茅庐是山里人住住的。其实啊，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杭州郊区农村茅庐随处可见，尤其是沿钱塘江的三堡到九堡，农民住的基本上是竹篱草舍。每年秋冬季时，山区农民放假开始上山搞小秋收采集山货的时候，杭州郊区的农村就派人到浙西山区委托当地供销社收购站为他们收购茅草，准备翻修茅庐御寒过冬。那一年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最起劲的时候，杭州江干区彭家埠派陈阿土到浙西山区的下崖埠收茅草来了。下崖埠位于新安江畔，是个船来船往的活水码头，四周山区的山货都是依靠水运的，在这里收购茅草走水路可以直接运到杭州城。那一天，九里岗大队的生产队长范有土哼哧哼哧地挑了一担茅草来卖，一过磅215斤。陈阿土一看呆住了，只见范有土那根柴虫有碗口那么粗，3米多长，挑的那担茅草像两堆草垛。他上前递了一支香烟给范有土，连夸他是个大力士，还夸他的茅草质量好，根根是5尺多长的箭叶，既干燥又柔软。范有土憨厚地咧嘴笑道，山里人凭的就是一身蛮力，能挑200-300斤的壮汉多的是。陈阿土给范有土茅草最高价，每担1.8元。范有土乐哈哈地扛着柴虫往回走了，他砍一担茅草卖了3.87块，抵得上他在生产队里干10天活了。那时干1天活10个工分才能分到3角5分钱。就这样，陈阿土和范有土也互相熟悉了。当年他俩都是20出头的大小伙子，两个人很投缘，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从陈阿土闲谈中得知，他家祖孙三代住一个茅庐，相当拥挤。他的对象谈了3年，就是因为缺房耽误下来，还没有结婚。范有土也知道他们那里是平原，没有山，要找根木料可难呢。再说那时木材毛竹都是国家计划供应的，没有国家的指标是买不到的。范有土开玩笑地对陈阿土说，你们杭州天堂搭个茅棚都这样难，你要搬到山里来，我保证3天帮你搭建一个新茅棚。那一天，范有土起了一个大早，一家一户地对他生产队的社员说，今天上山砍茅草不要带柴虫。社员问他，那用什么挑茅草？范有土说，你真是猪脑袋，到山上还怕找不到柴虫？大家不知道这范有土这是为什么。这天傍晚，范有土和他生产队里的20多人挑茅草来卖了，茅草质量是没话说的，陈阿土很满意。令陈阿土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卖完茅草后，范有土叫他们把挑茅草的柴虫都留下来送给陈阿土。乒乒乓乓的，他们把柴虫抛在地上，那都是3米多长的杉木。陈阿土慌忙拿来2条从杭州开后门来的西安江牌香烟，每人送上一包。那时候香烟也是凭票供应的，公社干部也只能抽抽2角4分钱一包的西安江牌香烟。范有土和他的社员个个高兴地品味着陈阿土送的香烟。从那以后，范有土他们来卖茅草都把柴虫送给陈阿土，陈阿土也回赠每人一包香烟。2个月下来，陈阿土收了10几万斤茅草，分批用船只运回杭州，那些柴虫也够他搭建一个新茅庐了。在陈阿土运最后一船茅草回杭州的那天晚上，陈阿土正在船舱里和船家闲谈，突然听到岸上有人吭哧吭哧的喘息声。那天晚上很黑，陈阿土走出船舱，透过夜幕见岸上有个人影，肩上还扛着东西。陈阿土搭上船桥板一看，原来啊是范有土连扛带拖的为他送来了3根大毛竹。范有土说，这毛竹是他家菜园地里种的，毛竹娘还是他爷爷手上种的，白天怕公社干部发现要没收，所以晚上送来，让陈阿土运回去建房好派用场。范有土和陈阿土把毛竹抬进船舱，用茅草盖好，两人依依不舍地道别。范有土往回走的时候，陈阿土见范有土有一条腿一瘸一拐的，他想 范有土黑灯瞎火扛着背着200多斤的毛竹走了10几里山路，为他建茅庐真是费尽心思，他不禁眼圈红了。陈阿土回杭州彭家埠后，很快就把新茅庐搭建成了，因为有范有土送的大毛竹做房柱，他的茅庐搭建的比别人高，草堂宽敞明亮。茅庐建好后，陈阿土的婚事也办了。他想起范有土的恩情，就给范有土寄了一条当时属于高档的西湖牌香烟和2斤喜糖。陈阿土给范有土寄的喜糖喜烟却让公社的头头没收了。陈阿土万万没想到，他住新房办喜事儿的时候，范有土正在公社挨批斗遭罪，他寄给范有土的喜烟和喜糖又成了范有土搞投机倒把的罪证。这烟和糖范有土连看也没看到，却让公社头头们享受了。那时候西湖牌香烟4角4分一包，县委书记才能抽这种高档香烟。范有土不和杭州人勾结，不给杭州人好处，杭州人能送他这么高档的香烟？于是乎，公社专案组对范有土严刑逼供，要他交代怎样和杭州城里人勾结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的罪行。那时正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范有土成了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徒子徒孙。范有土挨斗是他生产队里一个懒汉告发的，那个懒汉40多岁，光棍一条，他好吃懒做，偷鸡摸狗，平时常挨范有土揩。这回大家上山搞小秋收，他上山怕吃苦，砍茅草怕茅草割破手。后来他见队里农民都抽起新安江牌香烟，那时香烟凭票供应，大队干部也只能抽抽1角8分一包的雄狮牌香烟，像新安江牌香烟只有公社干部抽抽的。这个懒汉心里很纳闷，后来一打听是他们卖茅草时杭州人送的，卖茅草已经给了钱，为什么还要送香烟？这个懒汉东打听西打听，终于搞清楚，他们上山砍茅草不带柴虫，砍山上的杉木当柴虫送给杭州人做人情，因此得到杭州人香烟的回报。可惜他没有去砍茅草，这样的好事儿没有份儿。他由嫉妒到怒火中烧，到公社告了范有土一状。公社派人来调查，确实有这档子事儿，就把范有土带到公社关起来审查。范有土实话实说，是他决定砍茅草不带柴虫，上山就地取材当柴虫。这在山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因为山上老树茬上抽出来的杉木成不了材，只能当小材小料。把老树茬上抽出的丛木砍伐几根，不影响风山雨林。公社造反派见范有土说的头头是道，就恼羞成怒，把他大会批小会斗，还整理成材料上报县公检法机关，定他个破坏农业学大寨、滥砍森林、投机倒把罪。范有土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到劳改农场服刑。你们说这冤不冤？当时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搞的。这一切远在杭州的陈阿土一点儿也不知道。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范有土的冤案也平反了，不过他已经坐满了5年牢。他从监狱回家，老婆已经和他分手改嫁，父母年老生活很困难，他们山里山多田少，劳动力富足，再说这时候山里的茅草也没人要了，杭州郊区的农民已经住上了砖瓦房，于是乎他就进城打工去了，反正他浑身有的是力气。范有土开始在杭州南兴桥货运码头当搬运工，那都是正规搬运公司不愿意接的零星的货物搬运，揽活也很不容易，揽到活也是扛背水泥、挑运砖头之类的笨重活，活很累，报酬却很低，一天下来累得范有土浑身散了架。他也没有固定住所，一个铺盖随身带着，只要能挡风避雨，晚上随便找个地方睡上一夜，多数时在立交桥下过夜。就这样，范有土在杭州艰辛地过了10多年，凭着力气挣钱寄回家赡养年迈的父母。香港回归祖国的那一年，喜庆事儿特别多。范有土打工的建筑工地在7月1号那天晚上，烟花爆竹燃放得很热闹，范有土也在看热闹。万万没有想到，一只天女散花的烟花还没升上空中，就在平地爆炸了，正好把范有土蒙头盖脸的炸了个大花脸。工地上的工友连忙把范有土送到省建工医院，一检查双眼伤得很厉害，要预交3万元医药费。 工地的项目经理慌了，怕他双眼瞎了，那可要麻烦了，企业要管他一辈子。他先交上医药费，马上打电话报告他们公司的老总。这个老总倒也很负责任，立即自己驾驶着宝马车来到医院看望这位受伤的农民工。那位老总到病房一看，这位民工确实伤得不轻，当即要医院不惜一切代价要保住这位伤员的双眼。工地项目经理也放心了，还派了一位民工专门照顾范有土。范有土住了3个多月医院，花了50000多医药费，他康复要出院了，真庆幸自己遇上了一个好心的老板。范有土办出院手续这一天，医院门口一辆豪华轿车专门来接他。范有土弄得一头雾水，莫名其妙，他一到车里，一双大手就把他的双手握紧，那人朝他注视着，微笑着问他，范有土，你还认识我吗？范有土眨巴着眼，看着这位发胖的大款，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有个这样阔气的熟人。陈阿土，你还想不想得起来？那人开口了，范有土脑子轰的一下呆住了，仔细一看，对，就是那个为搭建个茅庐发愁的陈阿土，没想到如今发了，成了他打工的杭州有名的房产开发商。范有土从来都没有想过陈阿土变化这么大，他到杭州后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找陈阿土，他怕连累人家。山里人有着岩石一样倔强的性格，他不愿陈阿土知道自己遭的罪，施恩不图报，济贫不攀附，这是他的处事观念。万万没想到这次就是陈阿土救了他的双眼。范有土这时讷讷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情急之中说了这么一句话，阿土，你现在不收茅草，专造大洋房了。他俩都开心的哈哈大笑起来。